这里对我来说我非常的陌生。
来到这里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陌生。
我头一次来这个地方。
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第一次用特别的这个麦克。
第一次用特别的麦
克。挂在耳朵上的。
挂在耳朵旁边的。
好像有点不自在。
好像有点不自在。
还好来到这里。
还好来到这里。
看到每一位弟兄姊妹。
看到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感觉到非常的亲切。
我感到非常的亲切。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牧会三十年。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牧会三十年。
同一个教会。
同一个教会。
我很少出去到外头带领聚会。
我很少在外面带领聚会。
到了陌生的地方总有一点惧怕的感觉。
因为到了陌生的地方总有一些惧怕的感觉。
我来到这里看见大家是那么的亲切。我心里面很的安慰。
但是来到这里看见大家这么亲切，我心里面很安慰。
今年的主题是教会增长。
今年的主题是教会增长。
扩展神的国度。
扩展神的国度。
我就想起保罗所说的一句话。
我就想起保罗所讲的一句话。
没有信道啊，我们怎么能求他呢？
假如还未信道，我怎可以求他呢？
但是没有传福音的人，我们怎么能相信呢？
假如没有传福音的，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呢？
如果没有奉差遣，我们怎么出去传福音？
假如没有奉差遣，我们怎么出去传福音呢？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是一群人，
我们是一群人，
都是蒙神差遣的人，
都是蒙神差遣的人。
神差遣我们，叫我们做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
神差遣我们叫我们做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
所以今天在头一天，我和各位思想的题目就是得人如鱼。
所以今天头一天，我在这里跟大家思想的得人如鱼。
首先让我们翻开神的话语。
首先让我打开神的话语。
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太福音第四章。
从第十七节念到第二十二节。
由第十七节念到第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
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扫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造福他们。
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天父啊，我们已经阅读了你的话语。
天父啊，我们已经阅读你的话语。
恳求你现在开我们的心窍。
求你开我们，现在就开我们的心窗。
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给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叫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
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人如鱼的渔夫。
恳求你高你的仆人。
求你高你的仆人。
给他当传当讲的话语。
给他当传当讲的话语。
恭恭敬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恭恭敬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让时光倒流到主耶稣的时代。
让时光倒流到主耶稣的时代。
看看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怎么样呼召一群的门徒做得人的渔夫。
看看耶稣当时在加利利的海边怎样呼召一群得人如鱼的渔夫。
在这群人中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彼得。
在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人叫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原来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加利利的渔夫。
西门彼得本来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加利利渔夫。
他生长在伯赛达。 他生长在伯赛大的这个地方，
他生长在一个不是很大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名字啊，如果翻译成现代的语言的话，就是捕鱼人之家。
那个名字如果翻译为今日的意思，就是捕鱼人的之家。
如果你有机会到圣地旅游的话，
如果你有机会去圣地旅游的话，
那导游会告诉你，
导游就会
告诉你，他说这一栋房子啊，他说这一栋房子，
他说一座屋，
就是西门彼得以前住的地方，
就是西门彼得以前住的地方。
我看看那栋房子也蛮像样的，
我看看他那栋屋都挺像样的。
如果果然是他住的房子的话，
如果果然是他曾经住过的话，
那彼得算是一个有一个小康之家的人了。
那彼得就算是一个有小康之家的人。
那我今天特别要用访问的方式来邀请他告诉我们他成为得人姨父的一些经历，
所以今天我要用访问的方式来问一下他去得人如鱼的经历。
我邀请渔夫彼得来到我们当中，
我邀请渔夫彼得来到我们当中。
我对他说，
我跟他说，
今天呢，
今天啊，
在美国中西部有一个特别的夏令会，
在美国中西部有一个特别的夏令会，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啊，
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中西部华人的精英，最优秀的一群，
都是中西部华人的精英，都是最优秀的一群。
不但如此，我们也很渴望从你身上学一点的功课。
不但如此，我希望从你身上学一些功课。
哦，当然彼得先生很客气说不敢当不敢当。
当然啊，彼得先生就会说不敢当，很客气，不敢当。
我看他果然是姨父的样子，身体很健壮很粗犷。
我看看他的样子，他是渔夫的样子，很大只很健壮，
但也蛮有一些属灵的气质，
但也都有一些属灵的气质。
到底在主耶稣手下调教了那么多年了，果然是不同的，
果然是在主耶稣手下调教了这么久，果然是不同。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要问他，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
我说啊，彼得先生，
我说彼得先生，
我有个问题要很直爽的问你，
我有一个问题很直爽的问你，
你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
你是怎样认识耶稣的。
哦，他说这件事非常的有兴趣，
是这件事非常得意。
他说你知道我有个弟弟叫做安德烈，
你知道我有个弟弟叫做安德烈，
有一天晚上他失踪了，
第一个晚上他失踪了，
我们平常都是在家里还打鱼的，
我们本来平时都在加利海打鱼，
所以那天晚上他失踪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
那晚他不见了，不知道去哪里，我们很担忧。
但你知道在加利海的时候突然之间有暴风雨就来了，
你知道在加利海那边时时有些风雨，暴风雨就随时来。
你不是念圣经吗？主耶稣坐在船上的时候突然有暴风雨，船就差点沉下去的那一段，
你熟圣经吗？就是耶稣讲到说，耶稣在船上面突然有暴风雨，船快要沉下去的时候，
我说我渡过那地方的时候果然会有暴风雨的，
我就在那个地方就时时有暴风雨。
所以彼得说我们怕我弟弟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所以彼得就很怕安德烈可能出有什么事出了。
后来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听使徒约翰讲道，
原来他是在使徒约翰讲道。
你使徒约翰呢，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是个很特殊的人物啊。
这个使徒约翰是在以色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经过四百年沉默的时代，上帝没有对我们说话，
经过四百年沉默的时代，上帝没有跟我们讲过话，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使徒约翰，
突然出现一个人，施洗约翰，
穿骆驼毛的衣服，
着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食的是蝗虫野蜜，
他在那里传神的道，
他在那里传神的道，
我们听很受感动，
我听了很受感动。
我弟弟安德烈，
我弟弟安德烈，
就是来跟随他，
就是这样来跟随他。
有人告诉我，
亦都来告诉我，
那一天下午，
那天下午，
安德烈还有约翰两个人呢，在加利利海边，
安德烈和约翰两个人在加利利海边
和施洗约翰讲话，
听施洗约翰讲话，
在谈话的当中，
在谈话的当中，
突然间施洗约翰感觉到很庄严起来了，
突然讲话当中，施洗约翰突然间觉得很庄严起来，
他伸出他的手来，
他伸出他的手来，
他对安德烈和约翰说，看啊，
他跟安德烈和约翰说，看啊，
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背负世人的罪孽。
我这个弟弟安德烈莫名其妙就跑到耶稣那里，
我这个弟弟安德烈就莫名其妙地走到
耶
稣
前面，
耶稣就站在那
里，耶稣说，好，你来跟我看看我住在哪里，
耶稣就跟他说，你来跟我看看我住在哪里。
那一天晚上，
那天晚上，
我的弟弟和耶稣同在一个晚上谈了一夜。
咁我弟弟安德烈就同耶稣喺嗰晚讲咗一晚话。
第二天早上啊，
第二日朝头早，
他跑过来对我说，
佢第二日走过嚟同我讲，
哥哥，
哥哥啊，
我找到了弥赛亚，
我揾到弥赛亚。
我看他眼睛非常的有光彩，很兴奋的样子。
佢眼睛发光，好兴奋咁。
你说是谁啊？
你讲系边个啊？
你来看，
你嚟睇下，
他一面走。
他又一面走，
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
你点知道系弥赛亚？
拿撒勒人耶稣怎么是个弥赛亚？
拿撒勒人耶稣点会系弥赛亚？
你耶稣怎么让你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啊？
耶稣点样令你相信他是上帝的救世子啊？
哦，那一天啊，
嗰一日，
安德烈对我讲了一些道理。
安德烈对我讲咗一啲道理，
我听了以后。
我听了之后，
我心里面很感动，
我心里面好感动。
哎，我说奇怪啊，既然讲得那么好，圣经里面怎么没有记载啊？
他讲得咁好，好像圣经记载咁样。
他这个彼得啊，倒是很吊诡，他又问我说：你猜猜看呢？那天耶稣对安德烈讲什么？
咁啊，依个彼得就好调皮嘅，就问下佢，谂下嗰日安德烈同我讲乜嘢啊？
我说啊，我想啊，
我就话我谂啊，
也许耶稣这样告诉他。
或者耶稣咁样同佢讲，
耶稣告诉他在伊甸园啊，
耶稣同佢讲，
在伊甸园的地方，
喺伊甸园嘅地方，
当人犯罪了以后啊，
当人犯咗罪之后，
上帝呼召他们，
上帝呼召佢哋，
上帝呼召他们，你在哪里？
上帝呼召佢，你喺边度啊？
他们就躲起来，
佢哋病埋，
因为他们赤身露体，
因为佢赤身露体，
不敢见上帝，
唔敢见神。
你知道哪一天啊？
你知道边一日啊？
上帝宰了一只动物，可能是一只羊。上帝杀了一个动物，
上帝杀了一个动物，
可能是一只羊，
可能是一只羊，
用他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
用他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
耶稣说这一个羔羊的皮就是预表他，
这个羔羊的皮就是预表了他，
他来要成为人类的救世主，神的羔羊，
要成为人的救世主，神的羔羊，
为我们流血，
为我们流血，
他的血会洁净我们，
他的血会洁净我们，
遮盖我们，
遮盖我们，
像那个皮衣一样，
好像那块皮一样。
我说我想大概主耶稣也提到，在伊甸园外头亚伯献祭的时候蒙神悦纳，
我就想到在伊甸园之外亚伯献祭的时候，亚伯献祭蒙神悦纳。
为什么他蒙神悦纳呢？
为什么是蒙神悦纳？
因为他行得好，
因为他行得好，
并且在他的祭坛上有流血的祭，有羊的自由，
因为他在个祭上面有流血的，有流血，有羊的脂油。
这个流血的祭就是预表耶稣。
这个流血的祭就是预表耶稣。
我说我想主耶稣也一定讲，在会幕或在圣殿献祭的时候要杀羊，这一些羊所流的血，这些羊羔都是预表救世主的来临。
咁我就我谂我就咁样讲。当我们在会幕献祭的时候要杀羊羔，那些脂油那些血就是代表预表了耶稣。
我当然会提到也许主耶稣引用了旧约以赛亚先知的话，
我当然也都有想到跟他讲话，引用了旧约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
那一位受苦的上帝的仆人，
那一位受苦的上帝的仆人，
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他就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在这个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
好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上，
他也这样不开口，
他也都这样不开口。
我相信主耶稣一定把他自己介绍给你，
主耶稣一定是这样介绍他自己给你。
哎，彼得说果然不错，
那彼得说果然不错啊，
水不重也不远了，
所以
差不多了，猜的差不多了。那你怎么能够知道？你怎么能够这么想呢？
咁系你点样系咁样谂嘅？
我说我有根据的。
我话我有根据嘅。
你记得吗？
你记得
圣经里面有记载。
圣经里面有记载。
当主耶稣的两个门徒。
当耶稣嗰两个门徒。
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
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非常难过。
非常难过。
灰心丧志。
灰心丧志，
他们就到离开耶路撒冷去了。
他们又离开耶稣，
走到以马忤士的地方。
走到以马忤士的地方。
耶稣他们同行。
耶稣同他同行。
他们竟然不认得耶稣。
他竟然不认得耶稣。
那耶稣就告诉他们。
那耶稣同他们说。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怎么说呢？
义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你是从摩西和众先知之前，
凡经上所指着他自己的事情的话都讲给他们听了。
凡经上所记载关于他自己的话都讲给他们听。
主耶稣也这么说过，
主耶稣也这么说过，
你们要查考圣经，
你们要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因为你们知道里面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本书。
所以我想，如果主耶稣要证明他自己是弥赛亚，
耶稣要证明他自己，
他是引经据典，把旧约许许多多的记载讲给我们听的。
所以他跟引经据典的，将旧约 很多的经节这样讲给我们听。
我再问下去了，
我再问下去，
我说使徒彼得，
我说使徒彼得，
当你第一次见耶稣的时候，
当你第一次见耶稣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印象 your first impression 到底是怎么样？
那你的第一个印象是怎样呢？
哦，当然啊，
哦，当然啊，
主耶稣一种属灵的一种力量魅力啊，
主耶稣的属灵的魅力。
当时我最惊奇的，
当时我最惊奇的，
他对我说什么话？
对我讲什么话？
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成为基法，
你要成为基法。
基法翻译希腊文就是彼得，
基法翻译为希腊文就是彼得。
彼得的意思就是一个石头，
彼得的意思就是一个石头。
这一件事彼得说叫我非常惊讶，
那彼得就说令到我非常惊讶，
主耶稣第一次 见我的面，
主耶稣第一次见我的面，
对我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就同我讲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以后啊，
你以后、啊、
要称为彼得，
你以后要成为彼得，
我非常的惊讶，
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你知道，
因为你知道
改名字是一个大事情啊，
改名是很大件事的，
并且在圣经里面改名字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啊。
特别是在圣经里面改名是有重大
的
意义。
我们的祖先雅各，
我们的祖先雅各，
他和上帝摔跤一个晚上，
他同上帝打交了，打了成晚，摔跤了成晚，
那个天使竟然胜不过他，
居然天使胜不过他，
所以天要亮的时候，
当天要光的时候，
他就要走了，
那天使要走了，
那天使要走的时候，
当天使要走的时候，
雅各抱住了他，
雅各就拉着一脚
不肯放他走，
不肯放手，
那个天使就摸他的大腿，他的大腿就瘸了，
那个天使就摸下他的脚，他的大腿就瘸了。
那时候天使对他说，
所以天使跟他说，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叫做雅各，
你不要再叫雅各，
你就叫做以色列，
你要叫做以色列，
因为你和人和神教力都得了胜，
因为你和神和人教力都得到胜，
所以改名字不是一件小事情，
所以改名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自从我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
所以自从我第一次见到耶稣之后，
我就在想啊，
我就这么想，
主耶稣为什么给我改名字呢？
主耶稣为什么帮我改名呢？
我说啊，你的名字西门其实是很好的。
我想啊，西门这个名字都挺好啊。
我年轻的时候，
我
本来也叫做西门啊。
本来我叫西门。
后来我长大了，把名字改做彼得。
后来我大个，我改了名叫做彼得。
因为西门听起来好听一点啊。
因为西门听起来好听一点。因
为西门这个两个字的意思啊。
因为西门这两个字的意思。
就是听到 listening。
就是听，就是 listening 的意思。
我们的老祖先，
我的老祖先
雅各有两个太太，
雅各有两个太太，
拉结和利亚，
是拉结和利亚，
他不喜欢利亚，
他不喜欢利亚，
因为眼睛没有神气，
因为眼睛没有神气，
上帝可怜他，
但上帝可怜他，
让他生一个儿子，
就给他生了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名叫流便，
第一个仔的名字就叫流便，
意思说、哎、上帝知道了，
就是说上帝知道
看见我没有儿子，
他见我冇仔，
被人欺负，
被人虾，
给了一个儿子，
所以俾我个仔、
哦。他感谢上帝，
他感谢上帝。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又再生了一个男孩，
又再生咗一个男孩，
就给他名字叫西面，
就叫他的名叫西面。
西面的意思说上帝听见了，
即系话上帝听见，
上帝听见我们有儿子的苦衷啊。
上帝听见我冇儿子嘅苦衷，
所以又再给我一个儿子，
所以又再俾我一个仔。
所以西面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听的意思。
西面这个意思就是听的意思。
不但如此、啊、
不但如此，
我想我爸爸给我起这个名字也有一定的意义的。
所以我想我爸爸给我起这个名字一定有起码的意思。
因为以色列人、啊、
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有他们信仰的一个信条、啊、
他们有他们信仰的信条，
每天早上、啊、
每天早上
他们天亮的时候，
天光的时候，
他们就要说这一句话，
他就要说这句话，
以色列啊，
以色列啊，
你要听，你要听，
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神，
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前面呢，在这个希伯来文呢，头一个字叫做听啊。
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前面那个字就是听啊。
所以啊，我的父亲虽然也是一个渔夫啊。
所以我爸爸虽然是一个渔夫啊，
但是他也盼望我做一个很虔诚的一个犹太教徒啊。
他也希望我做一个很虔诚的犹太教徒，
所以给我一个名字，
所以就给我一个名
叫做西门，
就叫我做西门，
常常提醒我，
时时提醒我，
记得啊，
记得啊，
要听神的话，
要听神的话，
神说，
神讲，
耶和华，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是独一的主，
你的名字是很好听啊，
我的名字挺好啊，
意思也很好，
意思也都不错，
那为什么要改做一个名叫彼得，变成一个石头呢？
点解要改咗个名叫石头彼得呢？
那不如听比石头都高雅一点呢？
咁听比石头啊高雅啲、哦。
哎，彼得说你讲的也是啦。
咁彼得话你讲啊系，亦都唔错嘅。
我就插了一句话啦。
就插咗一句话。
你知道啊？
你知道。
我对名字是很敏感的。
我对名系好敏感的。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名字。
因为我自己一个名。
我这个名字我不太喜欢的。
我知个名字我唔系好中意。
我姓钟，
我叫钟。
氏是我的这个家谱里面传的。
啊，姓就系我家谱里边传嘅。
豪呢？
豪
是我爸爸对我的心愿。
系豪就系我爸爸对我嘅心愿。
希望我做个英雄豪杰。
希望我做个英雄豪杰。
但是我做了基督徒以后啊。
但我做咗基督徒之后。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非常。唔中意个名字，
特别我做传道人啊，
特别做传道人，
怎么在我名字里面有个世界放在中央啊？
点解个名字里面有个世界放在中间呢？
你看啊，四经四使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你喺四使约翰讲，他必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并且做领袖啊，不是好受的。
并且做灵修不是好受。
人在高处啊，不胜寒啊。
人在高处不胜寒。
谁要做一个英雄豪杰？
边个要做英雄豪杰啊？
所以每次想到我的名字，我心里不舒服啊。
所以每次想到我的名字，我就不舒服。
三番四次我要改我自己的名字。
三番四次我要改我自己的名字。
但是有一天呢、啊？
但有一日，
有一个人对我说。
有一个人同我讲。
他说牧师啊。
他说牧师啊，
你的名字真好啊，
你的名字真的好啊，
很合乎圣经的道理、啊、
很合乎圣经的道理，
我听得很兴奋啊，
那我就很兴奋
了，我说我洗耳恭听啊，
我要洗耳恭听，
我从来没有人说我的名字很合乎圣经的道理啊，
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说我的名字是很合乎圣经的道理啊，
他说你要这么念啊，要念它的谐音啊，
是你要这样读出来，
要念怎么样呢，是总是好总是很好，
总是很好、
啊、成功或者失败，
成功或者失败，
被人赞美或者被人批评，
被人赞美或者被人批评，
讲到的时候听到的人多或者人少，
讲到的时候 听到的人多或者少，
总是好，
总是好，
下雨天或者不下雨天，
下雨天或者不下雨天、
啊、总是好，
总是好、
哎、从那时候起啊，
所以由那阵时起，
我就稍微喜欢我的名字了。
我就稍微喜欢我的名字。
我说对不起啊，彼得。
我对不起啊，彼得。
我今天是要问你啊，我讲自己讲得太多了。
我今天要来问你，我讲自己讲得太多了。
我实在想知道啊。
我实在想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耶稣改你的名字。
耶稣会改你的名字呢？
彼得说，我起初也不大明白。
彼得话我起初亦都唔系好明。
我也不敢问他。
我亦都唔敢问佢。
但是我猜他是有意思的。
我是猜他这样想，
有一天啊，
有一天
在该撒的腓立比，
在该撒的腓立比，
耶稣突然问 我们一个问题、啊、
耶稣突然问我们一个问题，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
你们说我是谁啊、
哦、我们的弟兄们就回答了，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有人说你先知以赛，有人说你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
咁我哋弟兄又一齐咁就有人讲话，你系先知耶利米，你系先知以赛啊，你系我哋以前旧约时代一个先知。
耶稣说：我不是问别人这么说啊，我是说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话：我唔系问人家点样讲我，我系你哋认为我系边个。
你知道我是心直口快的人，我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咁你知道我系心直口快，我立刻讲话， 你是耶，你是基督，你是神的，
哦、
永生神的儿子。
大大的称赞我，叫我好开心啊！
咁嗰日耶稣就大大嘅称赞我，令到我好开心、
啊。耶稣说你有福气啊！
耶稣就讲你，
说
你
这句话是天上的父来指示你的。
你知道吗？呢个天上的父指示你的。
后来他又告诉我一句话。
后来亦都讲俾我听一句话。
耶稣说。
耶稣话。
我还告诉你。
我就讲俾你听。
你是彼得。
你是彼得。
你是一块石头。
你是一块石头。
我要把我的教会。
我要将你。
我要把我的教会。
我要将我的教会。
建立在这磐石上。
建立在你的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赢过他。
我在那一刹那突然稍微明白耶稣的意思。
我在那一刹那突然间明白了耶稣的意思。
我若有所悟。
我若有所悟。
一样
就好像就明白了。
原来耶稣在地上要建立一个教会。
因为耶稣在世界上要建立一个教会，
他自己就是教会的一个磐石，
他自己就是教会的磐石。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但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块一块的石头，
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块一块细细的石头。
上帝要在这个大磐石上建造他的灵宫，
上帝就在这块大磐石上面建造他自己的灵宫。
所以当初耶稣讲了这些话以后，
所以当时耶稣讲了这些话之后，
耶稣也对我说，
耶稣跟我说，
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我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
你在地上释放，你在天上也都要释放，
在地上你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
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你都要捆绑。
耶稣说的这把钥匙啊，
耶稣讲这把钥匙
就是天国的钥匙，
就是天国的钥匙，
就是传福音、啊、
就是传福音。
如果有人信福音的话，
所以有人 相信福音的话，
他就蒙恩得救，
他是蒙恩得救，
从罪恶里面的释放，
他就在罪恶里面得到释放，
他也变成一个建造灵宫的一个小石头，
他就变成一个建造灵宫的一块小石头。
所以当我年老的时候，
所以当我年老的时候，
我在彼得前书我所写的书信里面讲了几句话，
我在彼得前书我所写的书信里面讲了几句话，
我的弟兄姊妹们说，
我对弟兄姊妹们讲，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
你来到主的面前，
也就像活石，
就好像一个活水，
活的石头，
有一个活的石头，
被建造成为灵宫，
被建造成为灵宫，
做圣洁的祭司，
做圣洁的祭司，
借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
藉着耶稣基督所奉献悦纳的灵祭，
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吧，
这个就是耶稣的意思。
他希望每一个人，
他希望每一个人
都成为一块建造灵宫的石头，
他都希望每个人成为建造灵宫的石头。
哦，我就想起来了，
咁我就谂起嚟，
过去啊，
过去
这个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啊，
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
哦，他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他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他说每一块石头都按照一定的尺寸，
他说每一块石头都要按照一定的尺寸。
那些工人跑到山上去，
那些工人跑到山上去，
看看这块石头，
看看这块石头，
质量不错，
不错，
他就拿了，
他就拿了下来，
按照尺寸，
他就切好，他
把它切好了，
切好咗，
然后带到圣殿里面，
带到落嚟圣殿，
来建造神的殿，
建造神嘅殿，
并且石头都没有显露，因为都用香柏木把它包起来，
并且嗰啲石头都冇显露出嚟，因为系用香柏木包起嚟。
香柏木很有香气啊，
香柏木好有香气，
也许是代表一个基督馨香之气啊，
就代表咗一个基督馨香之气。
原来做一个活的石头不简单，
原来做一个活的石头系唔简单。
我们生命里面有很粗糙的这个天然的本性，
我哋生命里面有好粗糙嘅天然嘅本性。
我们这么碰一碰人，人就受伤；我们这么碰一碰人，人也受伤。
我哋咁样撞一撞人，人就受伤；我哋咁样撞一撞人，人就受伤。
所以上帝要我们用香柏木包裹起来啊！
所以上帝就用香柏木将佢包起嚟。
不但是如此啊，
唔单系咁样，
在香柏木里面啊，
喺香柏木里边，
还有雕刻咗野瓜，
亦都有雕刻咗
野瓜，还有初开的花，
亦都有初开嘅花。
表明什么呢？
佢表明嘅系咩咧？
很美丽的，
好美丽。
我想这些大概都有预表性的意思吧。
我相信呢啲有啲预表嘅意思。
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啊！
我哋做一个传福音嘅人。
我们自己要学习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啊！
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
要有馨香之气、啊、
要有馨香之气。
我想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吧。
我想这些就是耶稣的意思。
彼得说，彼得说你说的是对的。
彼得说你说的没错啊。
我们呢、啊、被造是这的确成为上帝灵宫的一块小石头。
我们被造是的确要成为上帝灵工的上面一块小石头，
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
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
可以在教会以外生活啊，
可以在教会以外生活，
你一定要到教会里面，
你们一定要到教会里面，
和弟兄姊妹一同配搭，
和弟兄姊妹一起配搭，
来建造神的家，
来建造神的家。
那我就说啊，
这样我就说，
我想再问问你，
我想问下你，
主耶稣呼召你的一段经验，
主耶稣呼召你的一段经验，
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经文，
就是刚才我刚才所读的段经文，
那段经文里面提到主耶稣呼召你们，
那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呼召你
们，那你们很快就回应耶稣的呼召，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了，
那你们很快脆 就回应了耶稣，就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
你能不能把这个背景稍微告诉我们一下，
你可不可以将背景讲给我们听一下呢？
是啊，他说那时候主耶稣开始传道，
彼得就讲嗰阵时主耶稣开始传道，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但是主耶稣有眼见啊，
但是主耶稣有远见，
耶稣早就看见一件事，
主耶稣早就看到一件事，
传福音啊，
传福音
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因为他有一天要回到天上去，
因为终有一天他会回到天上
去，福音的工作一定要训练门徒继续传承他的福音的这个传福音的事业，
传福音的工作一定是要交给门徒继续做下去传福音的。
所以当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他就开始呼召一群人做他的门徒，
所以他就开始呼召一群人做他的门徒。
这一群人
呢，一群人
并不是说已经十年二十年的老基督徒，
不是十年二十年的老基督徒，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上帝就开始呼召他们，
上帝就开始呼召他们，
就装备他们，
装备他们，
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得人的义父，
就使他成为能够得人如鱼的义父，
因为耶稣需要同工，
因为主耶稣
与他配他一同来侍奉，
因为主耶稣需要同工同他一起配搭服侍。
我好稀奇，
我好稀奇，
彼得啊，
彼得，
但是你怎么会突然间撇下一切就跟随耶稣，
为什么可以突然间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呢？
刚才我们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刚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也没有交代是什么原因，什么感动啊，叫你撇下一切跟耶稣，
都没交代啊，他有什么感动，有什么特别的，那就跟随耶稣。
哦，彼得说啊，
彼得说，
因为你所念的圣经啊，
因为你所读的圣经
是在耶稣第一次呼召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
是主耶稣第一次呼召我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了。
我第一次认识他，
我第一次认识他，
就是安德烈我的弟弟带我去见耶稣的那一刹那，
就是安德烈我弟弟带我去见耶稣那时候，
我也慢慢的思想，
我也都慢慢思想，
我也慢慢的观察，
我也都慢慢观察
这位耶稣，
这位耶稣
是弥赛亚，
是弥赛亚，
如果他是弥赛亚，
如果他是弥赛亚，
值得我把生命献给他，
是值得我将生命献给他。
如果主耶稣，
如果主耶稣
传天国的福音，
去传天国的福音，
叫人悔改，
叫人悔改，
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一个坏人，
一个坏人，
能变成一个好人，
变成一个好人，
一个犯罪的人，
一个犯罪的人，
能变成一个圣徒，
亦都变成一个圣徒，
一个浪子，
一个浪子，
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非常的有价值。
这个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当耶稣呼召我的时候，
当耶稣呼召我的时候，
我就撇下一切来，
我就撇下一切来跟从他。
那我就再问他，
那我就再问他，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撇下一切跟从耶稣来做传道呢？
那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撇下一切来到跟随主耶稣做传道呢？
你我都是传道人，
你我都是传道人，
我们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
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
那么这个呼召是不是给每一个基督徒呢？
那这个呼召是给每一个基督徒呢？
彼得说不然，
彼得说不然。
那你知道最近啊，很多神学家就研究一些的问题啊，
你知道最近很多神学家就研究到一些问题，
提到人人啊都需要工作，
其实人人都需要工作，
不工作不可以吃饭，
不做工又没有饭吃，
这是保罗讲的话，
这个是保罗讲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工作，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工作。
家庭主妇没有工作吗？
家庭主妇没有工
作吗？
有啊，有，
他家里忙得不得了了，
他家里非常的忙，
家庭主妇工作是早上到晚上啊，是非常的忙碌，并且没有薪水的，
家庭主妇的工作就是由早上做到 晚上，而且没有薪水。
好，每个人都有工作，
每个人都有工作，
但不一定有职业，
但不一定有职业，
有一些人有职业，
有些人有职业，
早上八点上班，
早上八点上班，
下午五点下班，
下午五点下班，
但是他们有事业，
但他没有事业，
他就是一个工作的人，
他只是一个工作人，
他拿薪水，
他拿薪水，
然后回家，
然后回家
养家，
养家，
明天再上班，
第二天再上班，
然后回家，
然后又回
来，他有职业，
他有职业，
没有事业，
没有事业。
有些革命家才有事业，对不对？
有些革命家才有事业，
不是一些要创业，要做这个王永庆啊，那叫做事业啊。
要创业，要做王永庆。
啊，但是每一个人有一件事。
但每人有一件事。
要有上帝神圣的呼召。
要有上帝神圣的呼召。
我们叫做 high calling 啊，上帝伟大的、神圣的、崇高的一个呼召。
就是上帝神圣伟大的一个呼召，
每一个人都要做耶稣的见证人，
每一个人都要做耶稣的见证人，
要传福音，
要传福音。
如果我们思想神的爱，
如果我们思想神的爱，
我们都很愿意，
我们都很愿意
把自己献给上帝，
将自己献给上帝。
但是上帝对每个人的生命有不同的旨意，
但上帝对每个人的生命有不同的旨意。
有些人要撇下一切，
有些人要撇下一切，专
心以传道，以祈祷传道为事，
专心一致以祈祷传道为事。
有一些人，
有些人
在不同的岗位上，
在不同的岗位上，
在那里为主做见证，
在那里为主做见证，荣耀神的名，
传福音，
传福音，
救灵魂，
救灵魂。
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传道的，
不是每人都做传道。
哎，你说的对啊，
咁你讲得冇错。
如果每个人传道，谁去听到啊？
咁如果假如每人都讲啊传道，边人去听
咧？如果每个人听到，那谁去讲道啊？
梗系冇人去听到，边个去讲啊？
上帝的美意啊！
上帝嘅美意。
有人做传道，
有人做传道，
就有人听到了，
就有人听到。
有人听到，
有人听到，
那就一定要有传道啦。
咁就一定会有
传道。上帝的旨意啊！
上帝嘅旨意。
是的，
真系嘅。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有不同的托付。
有每一不同的托付，
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圣的呼召，
是神对我们每人有一个神圣的呼召，
要服侍他，
要服侍他，
为他做见证，
为他做见证，
要领人归主，
要领人归主，
领人归主是基督徒
领人归主
应该有的一个本分，
是我们基督徒应做的本分，
这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的责任。
当我们明白，
当我们明白
上帝救恩是何等的浩大，
上帝救恩是何等浩大，
我们就会很积极的传福音，
我们就会很积极的传福音。
有一天，
有一日，
有一位牧师，
有一位牧师，
他讲道的时候，
他讲道的时候，
稍微迟到了，
他稍微迟到了，
匆匆忙忙从后面上来，
匆匆忙忙的由后面走上来，
带了一个鸟笼，
带着一个雀笼，
哦，这个鸟笼就放在讲台上，
就将鸟笼放在个讲台上
面，哇，好多会众一看莫名其妙，
好多会众一看莫名其妙，
这个牧师怎么把这家里养的鸟带到礼拜堂干什么？
牧师点解将屋企养嘅雀仔带嚟礼拜堂做咩咧？
后面的人就开始坐站起来，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咁后边嗰啲会众就企上嚟睇前面有咩事啦？
这牧师就开始讲了。
牧师就开始讲。
我知道你们很奇怪，这里有一只鸟笼。
我知道你好奇怪，呢度有个鸟笼。
他把鸟笼提起来。
佢将个鸟笼提上嚟。
是空的。
里面系空嘅。
他说：你一定想知道这个故事。
你哋一定想知道呢个故事。
所以我今天要到礼拜堂讲道的时候。
所以我今日嚟礼拜堂讲道嘅时候，
我路过一个地方，
我路过一个地方，
看见一个小孩，
睇见一个细蚊仔，
他拿着一个鸟笼，
佢揸住呢个空嘅鸟笼，
就是用一些这个树枝啊，就在那边戳戳戳戳这些小鸟，
佢就用一啲树枝嚟到笃入边嗰只雀仔。
哎，我就问他，哎，这个孩子啊，你到底做什么啊？
咁我就问细蚊仔，你做乜嘢啊？
哎呀，我抓了这只小鸟放在笼子里啊。
我捉咗呢雀仔放喺个笼里边。
那你要这个小鸟做什么啊？
咁你喺度笃个雀仔做乜嘢啊？
我要戏弄它啦，玩弄它。
我要搞下佢啊！
我要拔它的这个羽毛啊！
我要掹佢个雀个毛啊！
让这个鸟和鸟在打架。
我要整佢两只雀仔喺度打交啊！
他说你这样做出什么？这么做将不叫你怨烦吗？
咁你咁样做系做乜嘢啊？你唔系咁样，你咁样做整个雀仔系唔系咁好咯？
他说：如果我已经玩得厌烦了，
假如我玩到厌烦嘅时候，
我就把它送给我家里的猫吃啊！
我就将嗰个雀仔带去俾我个屋企嗰只猫食咗佢。
张牧师一听啊，
个牧师一听，
他说：孩子啊。
啊，小朋友啊！
你这四只小鸟啊！
你一细呢只雀仔，
卖给我吧！
卖俾我啊！
卖给我！
卖俾我啦！
你要买做什么啊？
咁你要买呢只雀仔做乜嘢咧？
小鸟都不好看啊！
呢只雀仔都唔好睇。
你要买它做什么？
你要买佢做乜嘢啊？
他说没有关系，你就买给我好了。
我话唔紧要，你将佢卖俾我啦。
十块钱。
十蚊。
好，十块。
哦，十蚊就十蚊啦。
就牧师就给他十块钱。
咁牧师就俾咗佢十蚊。
把鸟笼拿来。
将个笼鸟拎翻嚟。
开到一个地方。
开车开到个地方。
有一棵大树。
有嗰度有一棵大树。
前面是一片青草地。
前面是一片青草地。
他把这个鸟笼打开来。
佢将个鸟笼门打开。
轻轻地拍一拍。
轻轻地拍一拍。
只鸟就一只一只飞到树上去了。
咁个雀仔就飞去棵树上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知道我们本来就是像那笼子里的小鸟。
你知道我们本来就是笼里面的小鸟。
撒旦在我们一生当中啊，在那里欺负着我们啊。
撒旦在我们一生当中就在那里欺负我们。
有一天啊，
有一日，
他要把我们丢到地狱里面去的。
有一日，他将我要丢去到地狱里面去，
好像这小孩要把鸟送给猫吃一样。
好似呢个小朋友将只雀仔拎俾猫食一样。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神的恩典救赎了您，救赎了我。
神嘅恩典救咗你，救咗我。
让我得咗自由。
使到我得咗自由。
让我成为上帝的儿女。
使到我成为上帝嘅儿女。
这是何等的福分。
呢啲系何等嘅福分。
我们应该个回报上帝的恩典。
我哋点样能够回报上帝嘅恩典？
服侍他，
服侍他，
并且我们要关心那些失丧的灵魂，
并且我们要关心失丧的灵魂，
要救他们的灵魂，
要救他们的灵魂。
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件事，
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件事，
让我永远难忘记，
让我永远难忘记。
我有一位长辈，
我有一位长辈，
有一天他生病了，
有一天他生病，
胃溃疡，
胃溃疡，
医生误诊了，
医生误诊了，
过了几天胃这个出血的太多，
过了几日胃出血太多，
所以匆匆忙忙送到医院的时候，
所以匆匆忙忙送到医院的时候，
那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事，
那阵是二三十年前。
护士把他用担架把他抬进医院，
护士就将他用担架抬入医院。
这位老先生呢？
这位老先生
躺在那担架上，
瞓喺个担架上面，
老太太跟在后边啊，
老太太又跟在后边行。
我是传道人。
我是传道人，
我也陪他们进去，
我也都陪他一起行。
我突然发现了，
我突然发现
说老先生这么手这么咬他，你不要拉我，你不要拉我，你不要拉我。
那个老先生一直的手是这样的，你不要拉我，你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我就看了根本没有人拉他，
我根本看看没人拉他，
我说不要拉我，
你不要拉我。
我好奇怪，
我好奇怪。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老先生死了，
老先生死了。
当医生通知我的时候，
当医生通知我的时候，
我有责任啊，
我有责任
要告诉这位老太太，
讲俾一位老太太听。
我到她家里去，
我去她屋企，
我说老太太，
我说老太太，
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讲俾你听一个唔好嘅消息。
她说我知道了，
佢话我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
你点知啊？
她说昨天晚上，
昨日晚上，
当我看见她说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当我看到他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我知道他过不了这个晚上，
我知道他过不到这个晚上。
他说，老太太说，
老太太就这么说，
个人灵魂的小鬼啊，
勾人灵魂的小鬼
已经来拿他的灵魂，
已经来拎他的灵魂。
他怎能不死啊？
他怎能够不死呢？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
我是一个传道人，
我是一个传道人，
我是一个牧师，
我是一个牧师。
你不要以为我很容易相信民间那些迷信的那些传说，
我不是很容易相信民间那些迷信的传说。
我不是这种人，
我不是这种人，
我也念过书的人，
我也都读过书，
但是这是我自己看见的。
但是这次我自己看到，
这位老先生你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这位老先生说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老太太说，
老太太说，
那个拿着个人灵魂的鬼来了，拉他的灵魂。
那个勾人灵魂的鬼来了，要勾他的灵魂。
他怎能不死？
他怎能够不死呢？
我知道这件事，
我知道这件事，
我经历过这件事，
我经历过这件事，
永远在我的心中，
永远在我心里面，
我不能忘记那个时刻，
我不能够忘记那个时刻。
人的确有灵魂，
人的确有灵魂，
灵魂就两个去处，灵魂就两个去的地方，
灵魂只有两个要去的地方，
一个信耶稣进天堂，
一个是信耶稣去天堂，
没有信耶稣的人，
没信耶稣的人
会落到 地狱里面去，
落到地狱里面，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巴不得，
当然所以巴不得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要立定心志，
要立定心志，
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做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
做一个得人如鱼的渔夫。
那你要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也要经过一些的操练啊。
咁样要做一个得人如鱼嘅渔夫，亦都要经过一啲操练。
那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五章。
我哋睇下路加福音第五章。
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念到第十节。
我哋要第一节念到第十节。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人。我就下網。
他們下了網就牽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
他們下了網就牽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
便召呼那隻船上的同伴來幫助，他們就來把魚裝滿了兩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 把鱼装满了两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河畔西皮他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的果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对 耶稣 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你愿你这个得人的渔夫，
你愿你这个得人的渔夫
要学习几样的事情，
要学习几样的事情。
第一，要依从主的话，
一定要依从主的话。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听，
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一夜都打不着，
彼得同埋佢个同伴都一夜都打唔到咩嘢，
整夜劳力都打不着，
整夜劳力都打唔到咩嘢。
耶稣对他说，主耶稣对彼得说，
主耶稣对彼得讲，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将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结果就牵住许多的鱼，
结果就打到好多个鱼出嚟。
我说彼得，
咁我话彼得，
当时你的感觉怎么样？
当时你嘅感觉系点咧？
我突然想到这样的事情，
我突然谂到咁嘅事。
第一个，如果我们依从主的话，
第一个就系如果我哋依从主嘅话，
会有意想不到的成绩，
会有意想不到嘅成绩，
牵住许许多多的鱼，
会牵住好多好多嘅鱼。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也常常一样，
我哋亦都系咁样，
经验到一些的事情，
经验一啲咁嘅事。
哎，说我们看这个人啊，
我哋睇下一个人。
哎呀，这个人大概不太会信耶稣。
这个人大概唔会信主，好顽固，
无神论啊，
无神论。
过去的背景啊，
过去嘅背景，
不可能信耶稣，
唔可能信耶稣。
不一定的，
唔一定嘅。
你信服神的，
你信服神，
听从主耶稣的话，
听从主耶稣嘅话，
那个人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改变。
那个人就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改变，
并且彼得说，
彼得话，
我们不但要听神的话，
我们不但要听神的话，
因为有的时候会看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成果，
我们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成果，
并且我们要尽力传福音，
并且你要尽力传福音。
因为我那天打下网打鱼的时候，
那天我下网打鱼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这个网差不多要破了，
嗰日我发现嗰个网几乎要裂开，
但是又没有破掉，
但系冇烂喎。
奇怪不
奇
怪？奇
怪，你话
告诉我们什么呢？
讲俾我哋点听咩咧？
尽你力量去做，
尽你力量去做，
做到你到极限的时候。
当你做到极限嘅时候，
因为你有多大的信心，
你有多大信心，
你有多大的结果，
你就有多大嘅结果。
嘿，我说你彼得，你这句话讲得好。
我说彼得你讲这个话讲得真好、啊、
我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我记得有一件这样的小故事，
所以一个小孩钓鱼，
有个小孩子钓鱼，
他钓了一条大的鱼，
他钓了一条大鱼，
他不要，
他不要，
他就丢回到海里面，
他掉回到海里，
后来带着太小的鱼，
他钓，后来钓了一条小的鱼，
他也不要把他再丢回到
海，他又不要钓回到海，后来钓了一条不大不小的、
哦、他拿了就兴高采烈的回家，
他又揸着他兴高采烈的回家。
有人就问他奇怪啊，
咁我好奇怪，
那么大的鱼你怎么不要啊？
怎么条大鱼不要呢？
他说啊，
佢话
俾我家里呢炒饭的那锅啊，就是那么一点点啊。
系我屋企要煮饭嗰、那个嗰只镬好细嘅啫。
那个鱼太大了，
嗰条鱼太大，
装不下去了，
装唔落。
啊，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做神的工作，
我哋做神嘅工作，
传福音啊，
传福音，
不是如此，
亦都系咁。
你有信心多大的容量？
你有几大嘅信心？
神就会赐给你，
神会赐俾你，
并且。
并且
彼得说，
彼得话
依从主的话，
依从主的话，
这就是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一个机会，
因为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圣灵感动我们，
你要对这个人传福音，
要对这个人传福音，
你有这个感动，
你有这个感动，
你不要说明天，
你不要说明天，
可能明天时间就错过了，
可能明天时间就错过了，
你马上要传福音给他，
你马上要传福音给他。
彼得告诉我，
那彼得告诉我
有一次、啊、
有一次
耶稣和撒玛利亚人说话，
耶稣同撒玛利亚人讲话，
在撒玛利亚的井旁，
响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嘅井旁。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想我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
然后就耶稣在后半段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然后耶稣下半段讲了一个咁嘅话：
你们岂不是说，
你们岂不是说，
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到收割的时候仲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
我讲俾你听，
举目向四面观看，
举目向四面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可以收割了。
耶稣到底讲什么话？
耶稣到底讲乜嘢？
他说按照这个农作的时间，
他说按住农作的时间，
收割的时间还有四个月，
收割的时间还有四个月。
但是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举目向前观看。
但是跟我们说，你在举目向前，
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
耶稣到底讲什么？前后矛盾啊。
耶稣到底讲，耶稣到底讲啲咩呢？前不对后语，
不是的，
唔系，
是的，按照农作的时间还没有成熟，
按照人嘅时间系没有成熟，
但是按照属灵的收割的时间，
按照属灵收割嘅时间，
庄稼已经熟了，
庄稼已经熟了。
如果各位留意这段经文的背景，
你要睇下呢段背景啊，经文嘅背景，
我在那里想象。
我在那里想象，
当主耶稣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们举目向前观看，
你们举目向前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割了。
那时候，
那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什么时候？
那撒玛利亚妇人，
撒玛利亚妇人
把她的事情告诉村庄的人，
将她的事情讲给村里面的人，
村庄的人都过来，
村里边嘅人都走过嚟，
看看耶稣是，
佢哋要睇下耶稣系边个，
他们要听听耶稣讲得多，
佢哋要听下耶稣讲得多，
所以有所看啊，
所以睇下，
举目观看，
举目观看，
庄稼已经熟，
庄稼已经熟，
撒玛利亚妇人，
撒玛利亚妇人
蒙恩了，
蒙恩嘅，
他把一村庄的人都来，来到耶稣的面前，
佢将一村庄嘅人都带嚟响耶稣面前，
要依从主的话。
要依从主的话，
抓住机会，
捉住机会。
因为当我们依从主的话，
因为依从主的话，
上帝的时间就是庄稼已经熟了的时间，
上帝的时间就是庄稼已经熟的时间。
还有一样啊，
还有一样，
我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一件事，
我多看一段经文来看见一件事。
他说这个他们下了网，牵住许多鱼，网心却破裂，便招呼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咁佢话佢哋下咗网，牵咗好多鱼，网险些裂开，就叫啲同伴嚟到帮助。
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佢哋就将啲鱼装满两只船，船都要快要沉落去。
这里讲什么呢？
呢度讲啲咩？
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啊。
呢度讲俾我听一件事。
要同心协力，彼此配搭。
要同心协力，彼此配搭。
传福音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的事情，
传福音不是一个人要做得完的事，
是一个地区要做的事情，
是一个地区要做的事，
是一个整个教会要做的事情，
是整个教会要做的事情。
大家要齐心努力，
大家就齐心努力，
要有策略性的传福音，
要有策略传福音。
所以我很高兴啊，这个中西部的夏令会是好多好多教会聚在一起啊，
所以我好高兴中西部嘅夏令会系好多好多教会喺埋一齐，
大家都同心协力，
大家同心协力，
为咗共同的目的集合在一起，
为咗共同嘅目的聚集喺一齐。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牧师儿子结婚的故事？
你有冇听过牧师儿子结婚嘅事？
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我讲给你听啊。
如果你未听过嘅话，我就讲俾你听。
有一个牧师啊，
有一个牧师，
他很穷，
佢好穷，
儿子要结婚啦。
个仔要结婚了，
没有钱给他买一套西装啊，
冇钱俾佢买一套西装。
所以这个牧师对儿子说，
所以牧师就同个仔讲，
孩子啊，
啊仔啊，
刚刚世界大战过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大家都很穷困。
啱啱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咗之后，大家都好穷困。
你结婚该给你买一套装啊，
你结婚爸爸应该帮你买一套西装。
但是我们实在买不起啊。
但我哋实在买唔起。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啊，
所以你结婚嘅时候啊，
你就穿爸爸的西装好不好？
咁你就着爸爸嘅西装好啦。
这个儿子也很体贴啊。
咁呢个儿子亦都系好体贴。
爸爸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咁啊，爸爸冇问题，冇问题。
不穿西装也没有问题。
唔着西装都冇问题。
啊，你一定要穿爸爸的西装。
啊，冇一定要着爸爸件西装。
这个师母啊，牧师娘啊。想来想去，儿子要结婚连西装都没有，人信不过啊。
咁师母谂嚟谂去，个仔要结婚连套西装都冇，就系好唔忍心。
所以结婚以前的，明天要结婚就今天呢，他忍痛啊把结婚的戒指卖掉。
咁就结婚嘅前夕，咁佢忍痛将个结婚戒指卖咗。
他就去买一套西装啊。
佢就去买一套西装。
东找西找啊。
就东揾西揾。
找不到很合身的。
找不到合身的，
到了已经快要打烊了，
到了就来要打烊的时候，
不对，最后选了一条，
就找到一件。
那你知道买西装就裤脚就太长了，
你知道买西装的裤脚有时都很长的，
长了三寸，
差了三寸，
但是大家很疲倦的，
但大家都很累了。
妈妈说，
妈妈就说，
今天晚上大家睡觉吧，
今天晚上大家睡觉，
明天早上
听日朝早
我起来，
我起身
第一样事情，
第一样事
把细这个裤子啊，把它剪三寸，把它缝起来。
我就将条裤长出嚟嗰三寸，我就剪咗佢，就然后再去整翻。
那一天大家实在太累了。
嗰日大家实在系好攰啦。
所以每个说好好好嘛，就睡着。
咁过得好好好嘛，去一瞓啦。
那天晚上。
嗰日晚黑。
有三个女人睡不着觉。
有三个女人瞓唔着觉。
这个新郎的姐姐睡不着觉。
新娘嘅姐姐瞓唔着。
她说明天弟弟要结婚啦。
佢话听日弟弟要结婚啦，
就裤子长了三寸啊，
嗰条裤仲长咗三寸。
如果明天妈妈来不及裁缝的话，怎么办呢？
假如听日妈妈赶唔及嚟到裁缝嘅话，
所以他就静悄悄地起来啊。
咁我点办呢？咁我就静鸡鸡嘅起身，
弟弟的房间啊，
去个弟弟嘅房里边，
量了三寸啊，
就量咗三寸，
剪啦，
剪咗佢，
很辛苦地缝起来，
好辛苦噶，
挂回去，
就连翻佢，就挂翻佢。
第二个女人又睡不着觉啊。
第二个女人又瞓唔着觉。
新郎的妈妈也睡不着觉啊。
系新郎嘅妈妈瞓唔着觉。
所以他也勉强自己起来。
佢又勉强自己起身。
跑到儿子的房间。
走到儿子嘅房间。
把裤子拿下来。
将条裤拎落嚟。
量了三寸。
又度咗三寸。
剪过去。
再剪落去。
把它缝起来。
然后再连翻佢。
又把它放回去。
又再放翻落去。
还有另外一位还睡不着觉。
仲有另外一位瞓唔着觉。
新郎的祖母睡不着觉。
新娘嘅祖母瞓唔着觉。
戴着老花眼镜啊。
戴住老花眼镜。
又迷迷糊糊地坐到孩子的房间啦。
迷迷糊咁摸到个孙嘅房。
又把裤子拿下来。
又将条裤拎落嚟。
又量了三寸。
又量咗三寸。
又把它剪掉。
剪咗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啊。
如果不同心协力彼此合作。
如果唔同心合力同彼此合作。
有的时候浪费资源啊。
有时候是浪费资源，
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
我们以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很多事，
其实浪费，
其实是浪费，
到最后就事不像了，
到最后就不似样。
想想看那天新郎穿着西装裤的样子，
想想当时第二天的新郎穿一条西装裤的情形。
所以我们要学习，
所以我们要学习
教会和教会之间，
教会同教会之间
要彼此配搭，
要彼此配搭。
中国的教会，
中国的教会
在中西部很好，
在在中西部好，
每个地区都有好的教会，
每个地区都有好的教会。
在洛杉矶啊，
在洛杉矶
华人教会差不多有300间，
华人教会差不多有300间，
好像开中国餐馆一样，
好像中国开中国餐馆一样。
什么地方生意好，
哪里地方生意好，
在旁边再开一个餐馆呢，
在那边开个餐馆，
什么地方教会兴旺，
什么地方
各两条街又开一个教会去了，
什么地方教会兴旺，各两条教两条街又开多一间，
就是像三寸三寸三寸把它捡起来，
就好像三寸三寸这样将它捡起上来。
我们要彼此合作，
我要彼此合作，
在传福音的事上，
在传福音的事上面，
教会
教会
和宣教的机构，
宣教的机构
也要配搭，
亦都要配搭，
才能真正的把福音编传到世界，
才能够真正将福音编传世界。
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宗派
也要知道一件事，
亦都要知道一件事，
一个宗派不能完成像普世传福音的使命，
一个宗派不能够完全胜任向普世传福音的使命，
必须要合作起来，
必须要合作起来。
不但如此，
不单如此，
当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也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也都发现一好奇怪一件事。
我说彼得，
讲话彼得，
我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想要问你，
有一件事想问你，
因为你把这个渔网打下来，牵住了那么多的鱼，
因为你将这个网撒下来，牵住这么多的鱼。
如果我是你的话，
如果我是你的话，
彼得你应该这么说啊，
彼得应该怎么说？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
主的恩典丰丰富富啊，
主的恩典丰丰富富啊。
你没有那么说，
你没这么说、啊、
彼得
说，
我很奇怪啊，
我好奇怪啊，
你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膝前，
你俯伏在耶稣的膝前面，
你说主啊离开我，
你说主啊离开我，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很奇怪，
我好奇怪，
为什么你说这一句话呢？
为什么你这么说这句话？
你应该说啊，
你应该说、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主，
一网打下这么多的鱼，
一网打落这么多的鱼，
两只船都要沉下去，
两只船都要沉下去，
感谢主，
感谢主。
但是你没有这么说，
你都没这么说的，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离开我，
离开我，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彼得告诉我们，
彼得讲俾我哋听，
当我们要做一个得人的义父，
当我做要做一个得人的义父，
我们要有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操练，
我哋一个更深的属灵的操练，
要对付自己的老我，
要对付自己的老我。
彼得当他下网打鱼的时候，
当他下网打鱼的时候，
他说了一些话，
讲了一些话，
他说父子啊，
他说夫子啊，
我们整夜劳力，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是你是老师啊，
但是你是老师，
好好好
好好，我听你
话，我就听从你的话，
我听从你的话。
其实说起来啊，
其实讲起来，
你是木匠啊，
你是
外光，你做讲台，
你是木匠
打鱼嘛，我从小在加利利海里面呢是这个打鱼的人啊，
打鱼嘛，我从细个到大都是在加利海一带
打
鱼。
打鱼是我的专业啊，
打鱼是我的专业，
是我的本行啊，
我本行。
但是因为你是老师，
但因为你是老师，
好，我就下网，
好，我就落网打。
是的，
是的。
当他看见那一网打的鱼的时候，
当我看到一网打到的鱼之后，
你就看到自己的内心，
亦都看到自己的内心，
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做，
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做，
他对主耶稣的话并没有完全的信服，
他对主耶稣的话并没有信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在神面前
要学习一件事，
要学习一件事，
要学习来对付自我，
要学习对付自我。
为什么你不敢传福音？
为什么你不敢传福音？
为什么你说这个人大概不会信耶稣？
为什么你说这个人大概不会信主？
为什么你害羞？
为什么你怕丑？
你不像保罗一样不以福音为耻，
你不像保罗一样不以福音为耻，
这样的心里面，
这样的心里面，
我们少了什么东西、啊、
我们少了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来到神面前
承认
承认，
我们做了多年的基督徒，
我们做了多年的基督徒，
一年了，
一年，
三年了，
三年了，
十年了，
十年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有人说我这一生都做基督徒、啊、
有人说我一生都做基督徒，
但是我没有领过一个人归主、啊、
但我没有领过一个人归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来到神面前，
求神赦免我们，
求神赦免我们。
但你记得吧？
但你记得，
我对彼得说，
彼得话，
彼得，
彼得，
当你对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你没有感觉到很稀奇？
你有没有感觉到很稀奇？
耶稣对你说什么话？
耶稣对你说什么话？
耶稣说不要怕，
耶稣说不要怕，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你要得人了。
奇怪不奇怪？
奇怪不奇怪？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你要得人了。
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谦卑在神面前，
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
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
知道我们自己的亏欠，
知道我们的亏欠，
知道我们没有胆量，
知道我们没有胆量，
知道我们怕羞，
知道我们怕丑，
知道我们没有勇气，
知道我们没有勇气，
知道我们不顺服神，
知道我们不顺服神，
知道我们不顺服圣灵的感动，
知道我们不顺服圣灵的
感动。当我们对说主啊，
当我们讲
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诚恳的，
诚恳的，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承认自己，
承认自己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软弱。
神说，
神话，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你要得人了，
因为在人的软弱上，
因为在人的软弱上面，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显得完全，显
得完全。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话，
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我喜欢讲自己的软弱，
好叫耶稣基督的能力隐蔽我，覆庇我，
好叫耶稣基督的能力隐蔽我，覆庇我。
啊，彼得，
彼得，
我谢谢你，
我多谢你，
和我分享这样
同我分享
一个属灵的经验。
这个属灵的经验，
因为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
刚才我也对弟兄姊妹说，
刚才也都对弟兄姊妹说，
我很内向，
我很内向，
也许你不相信我内向，
因为可能你不相信我内向，
我真的很内向，
我真的很内向。
我做传道的时候，
当我做传道的时候，
弟兄们当中许多的人，
下面有很多人，
在讲台上我可以讲耶稣，
我在讲台上我可以讲耶稣，
但是到台下，
但是到台下
好像就没有这一份勇气，
就好像冇呢份勇气。
有一天呢，
有一日，
我买菜，
我去买餸，
到菜市场买菜，
去菜市场买餸。
我心里有个感动啊，
心里面有一个感动。
看见一位老太太，
睇见一位老太太，
不是太老，中年太太哈。
应该讲中年太太。
我心里想叫对她传福音。
我心想同佢传福音。
我就走到她面前啦。
我行去佢面前。
要介绍我自己是一个传道人啦。
要介绍自己是一个传道人。
一走到她面前啦。
一行到佢面前。
就舌头就打结了，讲不出话。
嗰条脷就打咗裂，唔讲唔出话。
所以我对她笑一笑。
所以只有对笑一笑，
他也对我笑一笑，
佢同我笑一笑，
那就走过去了。
咁我行过咗去，
心中不平安，
心里面不平衡，
一定要传福音给他，
一定要传福音同
他。所以我再转回来，
所以我又转一个圈翻。
他正在挑这个鱼啊，
咁我喺度拣嗰啲鱼啊。
我真要和他讲啊，
我点样讲同佢讲？
这个嘴巴又讲不出话来，这头又打结了，
一条脷又打咗裂，个口又讲唔出啦。
我对他笑一笑。
我同佢笑一笑，
他对我也笑一笑，
佢又同我笑一笑。
还好那时候我年轻，他是中年妇人了。
好彩嗰阵时我年轻，佢系中年妇人。
如果他是年轻时候，他这么看我，你这个人神经病。
假如佢又系年轻嘅话，佢讲话你咁同我笑，你神经病。
后来呢，我心中都不平安。
后来我心里面唔平衡。
哎，看见他要出去了，要付钱了。
咁睇下佢就你行出去要俾钱啦。
我赶快追到他后面。
我赶快追到他后面。
要和他传福音啊！
要同佢传福音。
舌头又打结了。
嗰条脷又打一裂，
我就讲不出话，
又讲唔出话。
但是灵机一动啊，
咁啊灵机一动，
我从口袋里面拿一张名片给他。
咁我从口袋里面拎一张名片俾佢。
他说你有空来做礼拜啊？
你有时间嚟做礼拜啦。
他对我笑一笑，
咁系同我笑一笑。
果然他以后来做礼拜，
果然咧后来嚟做礼拜。
后来他信主了，
后来信主。
是在受洗的时候，
佢受洗嘅时候，
我们教会就做事。受浸啊，浸礼哈、啊！
我哋教会又叫受浸浸礼。
他去做见证。
去做见证。
他是怎么样得救的？
佢点样得救嘅？
他怎么说呢？
佢点讲咧？
牧师三笑救我灵魂啊！
佢话牧师三笑救我灵魂。
弟兄姊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
弟兄姊妹，我就系一个咁样嘅人。
我非常内向。
我非常内向。
我不知道怎么对陌生人讲话。
我唔识得点样对陌生人讲话。
如果你像我一样，
假如你好似我一样，
你可以祷告上帝。
你可以同神祷告。
当我们向他倾心吐意的时候，
当我们向他倾心吐意的时候，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你要得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让我们再问彼得最后一个问题，
让我们再问彼得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堂功课，
最后一堂功课，
他彼得啊，
彼得啊，
当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
当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
你们又回到加利利海边打鱼，
你们又回到加利利海边打鱼，
那时候你也是打不着鱼啊，
那时候你们又打不到鱼，
那但是耶稣也叫你们下网打鱼啊，
耶稣又叫你们下网打鱼，
那时候你打完了鱼好多，
那时候你打鱼 打了好多鱼，
不但如此啊，
不但如此，
我很奇怪一件事啊，
我很奇怪一件事，
为什么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记载，你们算这个鱼啊有多少条？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记载，你们为什么要计有多少条鱼呢？
你说那一网打下有一百五十三条，
你说那一网打下来有一百五十三条，
看起来我们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那边上两条两条船就差不多要沉下去，你有没有数多少条啊？
咁喺路加福音我啱啱读咗嗰度，你要打到大约两船嘅鱼，个船都要就嚟沉落去啦，冇数嘅，点解你？
你要数咗一百五十三条呢？
点解喺呢度你又数一百五十三条呢？
哎呀，彼得说我也不知道啊。
彼得话我亦都唔知道啊。
我说彼得你不知道，但是我们神学家们啊，哇，他们好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啊。
我话彼得你唔知道，但系好多神学家佢哋有好多唔同嘅解释噶。
你不知道，神学家们都想知道啊。
你唔知道，神学家都想知道啊。
神学王子奥古斯丁也有一套的解释啊。
神学王子奥古斯丁都有一套嘅解释啊。
不过他解释得太奥妙一点啦。
不过解释得太奥秘，
我就不想提了。
我唔想再提。
有人呢？
有人呢？
有人说就不需要解释。
有人就唔需要解释，
那就是一百五十三条嘛。
嗰个就系一百五十三条。
有什么了不起？
有咩了不起咧？
但是一个教父叫做耶洛米啊。
但系有一个教父叫耶洛米。
他说有意思的。
佢话有意思嘅。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咧？
他说啊。
佢话。
这一百五十三条鱼啊。
一百五十三条鱼。
很重要的仪表。
好重要嘅仪表。
在加利利海啊。
喺加利利海。
有一百五十种不同的鱼。
有
153种不同的鱼，
有153种不同的鱼。
那一天呢？
嗰一日
下网的时候，把153种不同的鱼一网打尽。
咁嗰日下网咧，就将153种唔同嘅鱼一网打尽。
我不晓得这个解释对不对哈。
我唔知道佢咁嘅解释啱唔啱。
但这个解释倒很有一些属灵的意味在里头啊。
但系呢个解释有好有属灵嘅意味喺里边。
一网代表教会。
一网代表了教会，
教会有容纳普天下人的这个空间，
教会要容纳普天下人的空间，
教会没有排外性，
保罗说教会没有排外性，
希腊人
希腊人
化外人是野蛮的人，犹太
人
男的女的
老
的少的
老的少的，
有教育的不受教育
的不受教育的，
教会都有一个空间，
教会都有一个空间来接纳他们。
不但如此，
不单如此，
教会不认识皮肤的颜色，
教会不认识皮肤的颜色，
白人黑人黄种人都是神所爱的，
白人黑人黄种人都是神所爱的，
所以这一百五十三条的鱼啊，
所以一百五十三条的鱼，
教父耶罗米说是代表五十三种的鱼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
教父就话依就代表咗一百五十三种嘅鱼喺加利利海里边，
有象征性嘅意义，
有象征性嘅意义。
我再说，
我再话，
就解释对不对？我不知道。
呢个解释啱唔啱？我唔知道。
但是怎么听起来？
但系咁样听起嚟，
也给我们一些属灵嘅意义。
系有一啲属灵嘅意义。
今天当我们传福音嘅时候，
今日当我哋传福音嘅时候，
当然，
当然，
我们要传福音给认识的人。
我哋要传福音俾认识嘅人，
所以有一个黑人牧师，
所以有个黑人
讲这篇道理的时候，
讲呢篇道理嘅时候，
他说抓这个鱼有三种方法，
系捉呢只鱼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第一个方法咧，
钓鱼
系钓鱼，
一条一条的带，一条一条的钓，
系一条一条嘅钓，
可以说是个人谈道，
可以就话个人谈道，
一个一个的，
一个
传福音叫人得救，
叫人得救，
从消极方面呢。
从消极方法
啦，有人咁
讲，
钓鱼是在那边等啊，
叫你咁样等啊，
不是积极的，
唔系积极噶，
等着鱼上钩啊，
你等鱼你又上钩。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教会不传福音啊，
有时候教会唔传福音，
教会的门打开来，
教会的门打开，
希望有人自动进来，
希望噶有人自动入嚟，
有没有这样可能呢？
有冇咁嘅可能咧？
有啊，
有啊，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
我哋教会就系咁样、啊。
有位国内来的一位姊妹啊，
有位国内嚟嘅姊妹，
她有一天路过我们的教会啊，
佢啊。嚟我哋教会，路过我哋教会，
哎、好多人进去啊！是什么地方啊？
咁佢见到好多人入去，系咩地方咧？
哦，原来是教会啊！
哦，原来系教会。
他也不了解教会啊。
咁系想嚟了解教会。
所以他就站在一个街道的角落口那里在观察。
咁啊，企喺街道街角度嚟观察。
观察就进进出出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系观察嗰啲进进出出入入嘅人系咩样、
啊？第一个印象啊。
第一个印象。
这些看样子都好像是一个真人君子。
咁係呢啲好似個正人君子，
好像都是好人啊，
好似都係好人嚟㗎。
所以第二個禮拜啊，
第二個禮拜
他又來了，
佢又嚟，
又站在街道門口啊，街道的角落呢，又在觀察。
佢又企喺街角裏邊觀察。
哎，他說：哎呀，這些人好像都滿有喜樂啊。
係係，點解啲人都滿有喜樂
咧？第三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他就進來了，
佢入嚟啦。
那一天剛好牧師講到，
嗰日啱啱牧師講
到，講完到一個呼召。
讲完到有个呼召，
归家吧，归家吧，哇！
归家吧，归家吧，
眼泪汪汪啊！
咁佢就眼泪汪汪。
后他去做见证啦。
后来做见证。
他我是什么信耶稣的？
我系点样信耶稣的？
他说我是在你们礼拜堂门口经过两个礼拜天的观察。
我就系喺你礼拜堂门口经过两个礼拜嘅观察。
所以弟兄姊妹啊，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做礼拜要特别小心啊！
你做礼拜要特别小心。
特别夫妻两个人。带着小孩的要特别小心啊！
特别是夫妻两个人带着小孩子特别小心。
有的时候丈夫要叫主热血太太这个 baby 要换尿片啊！
有时丈夫要叫主热血太太个 baby 又要换尿片。
一路上开车一路上吵啊！
一路开车一路嗌交。
吵到教会的停车场小心啊！有人看着啊！
吵。闹到教会的停车场小心啊！有人睇住啊！
所以你进到礼拜堂的时候啊！
所以你入到礼拜堂嘅时候，
要满面笑容啊！
要有满面笑容，
高高兴兴、啊，
高高兴兴。
走路的时候啊，
行路嘅时候，
规规矩矩啊，
规规矩矩。
有人在看着你、啊，
有人睇住你。
啊，这是钓鱼啊！
呢就系钓鱼。
另外一种鱼呢？
另外一种鱼呢？
我就觉得中文不知道怎么翻了、啊，标啊，标枪的标啊，啊，看准一条鱼啊，然后像个标枪就丢过去了，就我们叫做标鱼吧。
有一种就是标鱼，用中文唔应该点，唔知点样去翻译佢，就是看住条鱼响我游，就揸住个标枪一射就射过去。
啊，那么这就是对准目标。
咁呢个就是对准目标。
对准目标有好有坏啊。
对准目标有好有坏。
好处呢？
好处呢？
当然，我们都是学者，向学者传福音比较容易一点的。
我哋都系学者，向学者传福音比较容易一点。
如果说我们是教会是这个，比如说是做餐馆工作的人的教会。
假如我哋教会是做餐馆工作的教会。
那么当然，所以像从在餐馆里面工作的一些人传福音比较容易的。
当然是向向教会做工作嗰啲人去传福音就比较容易。
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
我们千万要小心，
有的时候我们限制了自己，
我们有时限制了自己，
只找与我们相同的对象，
只是找同我们相同的对象。
如果一个男孩，
有一个男仔
鼻子一个挂了一个戒指，好像一个 珠的耳环一样，
鼻戴了一个鼻环，
头发是染的又白又红又黄又蓝又绿的，
头发就染得又红又黄又蓝又绿的。
你看啊，这不是属于我们教会的人。
你看下，这些不是属于我们教会的。
他一进到教会来，就许多做父亲的马上紧张，要看住自己的女儿。
他一入到来教会，那些做爸爸的立刻很紧张，看着自己的女
儿。啊，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有的时候限制了，
有时限制了，
没有错，
没错，
传福音应该是有对象的，
传福音应该是有对象，
相同的背景很容易带领人归主，
相同的背景很容易带人信主，
但是我们不要限制，
但我们不要限制，
所以圣经里面的，
所以圣经里面
所记载的，
所记载的
就是下网打鱼，
就是下网打鱼，
按照神的心意，
按照神的心意，
下网打鱼，
下网打鱼，
大的鱼小的鱼，
大的鱼小的鱼，
很健康的鱼，有病的鱼，
很健康的鱼，
通通在网里面一网打下去了，
通通在网里面一网打下去，
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
神不但要在当地传福音，
神要我们在当地传福音，
有目标的传福音，
有目标的传福音，
我们要扩大眼界，
我们要扩大眼睛，
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将整个世界当作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然后我说，
但我说
彼得，
彼得，
时间快到了，
时间快到了，
你给我最后的一些训练吧。
你最后给我一些训练。
彼得说，
彼得说，
你记得，
你记得
主耶稣三次问我的问题，
主耶稣三次问我的问题，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我说彼得，现在我就不好意思问你这个问题，
我现在就不好意思向你问这个问题。
因为好多人呢、啊、解释耶稣三次问你，因为你三次否认主啊。
好人解释主耶稣三次问你，因为你三次否认主。
你是我的贵宾啊，我哪里好意思问这件事情啊？
你是我贵宾，我哪里好意思问这件事呢？
啊，不要怕，
不用怕，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三次否认主，
我三次否认主，
三次耶稣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耶稣问我三个问题，三次的问题，
肯定要我，
肯定要我，
只要我肯回头，
只要我肯回头，
神可以用我，
神会用我，
并且
并且德华，
你要做一个夫、啊、
你要做一个德人的渔夫。
传福音是好的，
传福音是好的，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但耶稣告诉我们，
你不但要做德人的渔夫啊，
你不单只要做德人的渔夫。
主耶稣对我说啊，
主耶稣跟我说，
你要做德人的渔夫，
你要做德人的渔夫，
你要做一个好的牧羊人，
你要做一个好的牧羊人。
耶稣三次对我说，
耶稣三次对我说，
牧羊你的羊，
牧养你的羊，
牧养你的小羊，
牧养你的小羊，
牧养你的羊，
牧养你的羊。
这两样事情，
这两样事情
是不可分开的，
是不可以分开的。
如果你领人归主，
假如你领人归主，
你要牧养他，
你要牧养他，
让他长大，
让他长大，
让他也成为一个德人的渔夫啊，
让他成为一个德人的渔夫。
一代又一代要传承下去、啊、
一代一代要传下去。
有的时候我们传的福音啊，
有时我传福音，
领人归主，
领人归主，
让他自生自灭，
让他自生自灭。
耶稣没有这么说，
耶稣没这么说。
彼得告诉我，
彼得告诉我听，
你要传福音，
你要传福音，
做德人的渔夫，
做德人的渔夫，
要做个好牧人，
要做个好牧人，
领他归主，
领他归主，
要培养他，
要培养他，
让他成为一个德人的渔夫，
要使他成为一个德人的渔夫。
这样福音才能一代一代，
这样的福音才能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这样福音才能从这个地方慢慢慢慢地扩展出去，
这样福音才可以由一个地方慢慢地扩展出去。
今天
今天
你愿意做一个德人的渔夫，
你愿意做一个德人的渔夫吗？
我不晓得今天晚上，
我不晓得今晚
上帝会把一个名字或者一个人的画像放在你脑里，
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将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一个画像放在你的脑海里面，
是你对他突然产生一种的负担，
甚至突然间对他产生一个特别的负担。
我要传福音给他，
我要传福音给他。
有没有一个人，
有没有一个人，
一个人的名字，
一个人的名字，
或者一位朋友，
或者一位朋友，
或者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父母，
或者你的配偶，
或者你的配偶，
或者你的同学，
或者你的同学，
或者你的同事，
或者你的同事，
这个名字突然在你的心里面，
他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你的心里面。
主耶稣说你要向他传福音，
主耶稣说你要向他传福音，
你要为他祷告，
你要为他祷告，
今天晚上就为他祷告，
今天晚上就为他祷告。
神给你智慧的话语，
神给你智慧去带领，
给你一个好机
会，给你一个好的机会，
让你传福音，
给你向他传
福音。如果你从来没有传过福音，
如果你从来没传过福音，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你要得人，
只要你肯，
只要你肯，
你就能，
你就能
成为得人的渔夫，
成为得人的渔夫。
我们恭敬祷告，
我们恭敬祷告。
不晓得今天晚上神的话有没有在你心中带给你感动？
不晓得今日神的话有没有在你心中给你感，带来给你感动？
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说，主啊，帮助我，我愿意做个得人的渔夫？
我当中是不是有人向主讲话，主啊，帮助我，使我成为得人的渔夫？
若是你愿意的话，
假如你愿意的话，
你举一举手，
你举一举手，
对主说，主啊，我愿意。
对主话，主啊，我愿意。
我看到你的手，谢谢你把手。
我睇到你的手，多谢你，请你放低。
我睇到，
我睇到，
我看到后边的。
我睇到后边。
还有没有其他的？
仲有冇其他咧？
举一举手。
举一举手。
举手是举给神看。
举手系举俾神睇。
对神说。
对神讲话，
主啊帮助我，
主啊帮助我，
叫我得人如得鱼一样，
叫我得人如得鱼一样。
上帝啊，
上帝啊，
帮助我，
帮助我，
有一个福音的对象，
有一个福音的对象，
今天在我的心里，
今日喺我心里，
我要对他传福音，
我要对
给我智慧，
俾我
给我勇气，
俾我勇气，
给我神的话，
俾我神的话。
主啊，帮助我，
帮助我。
我姊妹，我看到的时候。
请你把手放下，请你将手放低。
还有没有其他人？
仲有冇其他？
请你把手放下。
请你将手放低，我睇到。
放下，
放低。
我看到了。
我睇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人有灵魂。
人有灵魂。
只有两个去处。
只有两个去处。
一个信耶稣进天堂。
一个信耶稣入天堂。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痛苦的地狱里面。
落在痛苦的地狱里面。
那个经验我永远不忘记。
那个经验我永远不忘记。
我知道灵魂存在的事实。
我知道灵魂存在的事实。
我也知道救恩的绝对必要性。
我也知道救恩的绝对必要性。
为这个缘故。
为这个缘故。
我今天在这里。
我今天在这里。
呼召你。
呼召你。
对神说。
对神说。
主啊帮助我。
主啊帮助我。
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帮助我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得人的渔夫。
得人的渔夫。我再问最后一次。
有没有这样的
人。有没有这样的人。
我愿意为你祷告。
我愿意为你祷告。
后面弟兄我看到。
后面我看到。
后面弟兄姊妹我都看到。
后面弟兄姊妹我看到。
中间我也看到。
我也中间我也看到。
我也看到。
我也都看到。
谢谢主。
感谢主。
还有吗？
还有没有呢？
我们恭敬祷告。
我们恭敬祷告。
天父啊，你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
天父，你看到很多弟兄姊妹。
今天被神的灵感动。
今日被神的灵感动。
愿意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愿意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主，我们承认我们软弱。
主让我承认我软弱。
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口才。
我承认我们没有口才。
甚至说，主，我们承认我们许多时候没有信心。
我承认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没有把握。
我们没有把握。
然后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今天我来到你面前。
因为这是你的话。
因为这是你的话。
在人的软弱上。
在我们的软弱上。
主，你要显出你的能力。
主要你显出你的能力。
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神的灵大大地感动我们的心。
神的灵大大地感动
我们的心。大大地充满我们。
大大充满我们。
主啊，让我们有勇气。
让我们有勇气。
让我们有可才。
让我们有口才。
让我们记得。
让我们记得。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权能。
乃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
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
方能成事。
方能成事。
主巴不得。
主啊巴不得。
每一位弟兄姊妹。
每一位弟兄姊妹。
今天立定心志。
今天立定心志。
做一个得人的衣服。
做一个得人的
衣服。也成为一个得人的衣服。
也成为一个得人的衣服。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恭恭敬敬的祷告。
恭恭敬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